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今年我们给弟兄姊妹的经文。在这一年，我们期待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更多结果子。但是我们这一年一个的祷告，那所以我最近在我自己的教会讲一个系列，就在讲到多结果子啊，其中有三篇，我要在这一次的营会里面来提到。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今天在这里，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对吧？你是蒙神拣选的，而且既然神拣选我们，就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目标，不是吗？你有没有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活在世上有一个特别的目标，那我相信我们，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他拣选我们想要有的目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要我们多结果子，不是因为我们正在讲这个题目就这样说。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你就整个圣经而言，你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我们像耶稣，要我们像他，要我们更多的彰显他生命的丰盛丰满。那我觉得那个跟多结果子的意思是一样的，主要我们结果子，而且是结出长存的果子，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我们多结果子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神想要享受我们。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神想要享受我们？可是第二，他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结出果子来是叫路过的人可以摘取，可以得着，对吧？所以第一要满足主，第二也要叫我们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在旧约的雅歌里面，那个女子也是这样的生活着，她的生活的目标也是像这样。也许我们可以来看旧约的雅歌第四章最后一节，诗篇箴言传道书的后面，雅歌第四章十六节还有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第四章的十六节，一起来读。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心腹，这个女子，她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对不对？她认为她的生命可以这样，如果有南风吹来，北风吹来啊，他的园里的香气就会出来。而且他说愿他的良人进到他的园里园子里面，吃他佳美的果子。他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期许啊，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叫主得到满足。那主显然认为不只是他自己得到满足，也要别人。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回应他。第五章第一节，来，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饯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虽然这里不是提到果子，可是我想跟果子是相关的。如果我们相信结出果子是圣经里面一个比喻的说法，那无论在这里讲的蜜饯酒奶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当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主得到满足，一方面 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里，这个女子，这个渴慕追求的女子，她发出一个很大胆的呼唤，她欢迎南风吹来，也欢迎北风吹来。有的人觉得南风代表的是和煦的，比较温和的，可是北风一向是凛冽寒冷的，对不对？他的意思，也许有的人觉得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无论环境是顺是逆，是像和煦的南风或者像凛冽的北风吹来，这个女子觉得都没有关系，管你吹什么风，我里面出来的都是香气。她相信她的园子是有香味的，有佳美的果汁，所以只要有风吹来，无论是什么风，那个意思就是说，环境好，他也活出那个甜美的样子；环境不好，他也活出甜美的样子。他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很大胆的这样呼唤，无论南风还是北风吹来，他对他的原子有信心。那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我们可以决心去追求的，决心去做到的。我再讲一遍，而且我现在讲的是很可能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彰显这样的生命的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能够变成这样，我们能够身上有佳美的果子，叫主得到满足，也叫路过的人，也许意思是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周边的人也能够得到祝福。这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下定决心要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追求的。我们完全不需要说，可是我没有办法，那好像那是别人才有办法。不，那是你可以决心要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决心，所以这个女子才那么有把握，她里面是这样，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而且真的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要谦卑的说啊，我们没有办法，我的生命不够美，别人另外一个人才是这样。我不觉得神喜欢我们在这种情况里面表达谦卑，我不觉得。因为那是神对我们生命的目标，他拣选我们要我们多结果子。当你说你没有结出这个果子，你说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比较卑微，另外一个人比较好，那个一点都不是谦卑的意思。主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很谦卑，才不会，因为他就是要我们结果子，他要我们定义要这样做。这是很要紧的事，好吗？所以我们都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是会有香气发出来的。当然这个女子很勇敢的这样讲，就是因为她很有把握。如果你知道你现在身上有汗臭味，或者你有口臭，我想我们大概会期待靠近我们的不要站在下风处，对不对？如果旁边那个人是你心所爱恋的人，你可能就更在意，就会更加小心。你看有一些口香糖啦，一些什么喷剂啦，这广告就是这样广告的，不是吗？如果哪一天你没有洗澡，我想可能你会盼望那一天一点风都没有，不要说什么南风北风了。可是这个女子是在跟她挚爱的良人说话，他并不怕这个，因为他很有把握，他生命出来的是像这样。你知道，如果你正在，你如果遇见了你所心仪的人，我讲的是在初恋的青年男女，有人这样讲，当一个初恋的男孩，一个男孩子在另外一个女孩子面前忽然表现得特别的笨拙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他爱上他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蛮接受这个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我去当兵， 然后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事情，我去了我太太的家。我们以前在团契就是在一起的，可是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交往。后来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彼此都觉得那是神的带领。那一次可能他妈妈也在吧，我忘了那一次我去他家做什么事。无论怎么样去了他家以后，然后我就要走了。我走的时候我找不到门出去。我就站在他们有门的地方，他们家有点特别，那个有门的地方不是客厅，可是就四方方有小小地方而已，我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是门。他大概不会想到我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认识的我是在学校团体很大的团体做主席的，不应该那么迷糊的。可是就是像这样如果一个男孩子在认的时候在女孩子面前都表现得非常的做得很合宜，也有可能有可能他是大众情人，也许。那我不要插足去讲，无论怎么样，雅各这个女子对她的良人说话，她好像一点都不会担心她表现得不好哈。他很有把握，他很有把握的呼唤南风吹来，北风也吹来，因为他经营过他的园子，他知道他的园子是怎么样，他知道那里有发出香味的花，有佳美的果子，有甜美的果子。那这个良人接受他的呼唤，他进了他的园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子是提到她的园子，可是良人认为那是良人的园子我们也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我们生命的园子也是主的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结出佳美的果子，一定意味着我们跟他连结，我们跟他好像不分彼此，我们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们的，你跟他应该有像这样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提到这一件事，但愿我们的生命都像一个里面有甜美的果子的一个园子，我们可以呼唤人来享受，呼唤主来享受，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前一阵子我好几次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别的信息，别的讲道里面，我们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我们很有，如果你很有心要服侍别人，你不要只是觉得你的服侍就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事，或者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才好，教导人，有可能你不要只把焦点放在这些事上，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一件事上，一直存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主使我成为一个祝福，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做，教导人，好像那是一个帮助别人的道路包括传福音，我们告诉人耶稣的救恩，也包括对神的儿女我们讲什么，我们确实需要做那些服事，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更要紧的是我们打定主意，我这个人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像一首诗歌就是这样讲，他说 Make me a blessing， 就是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借我赐恩福，可是我觉得原来用的话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把焦点放在我这个人要成为祝福，你总是留意无论你到哪里，你在那里，你就是一个祝福，当然有的时候主是借着你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可是你一定要使自己不只是在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而是你在那里就是一个祝福，我们应该期待自己的生命是这样，而我们确定一旦我们认真的期待这个， 是可以变成这样的，也就是这个不是好像有一些超级属灵人才有的，而是那是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因为那正是神拣选我们的目标，对不对？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主如果是这样的心意，那么显然他也一定会做成这件事。神从来不会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是我们做不到的，从来不会。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做到。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四世纪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从第八节开始好吗？第八节我来读。有一次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供奉神和尊重人的友飘摇在众树之上呢？第十十一节一起读。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后来树木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也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后来那些树没办法，就去找荆棘，荆棘蛮乐意做王的。这是一个比喻。这是士师时代有一个士师叫基甸，你还记得吗？这个士师基甸他死了以后，士师基甸有可能有一大堆的妻妾，所以一共生了70个以上的孩子。可是其中有一个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起来杀了他的众子自立为王，只剩下基甸的小儿子约坦逃离他的手。因为世界那个城市的人都支持亚比米勒所以看了他做得很成功，他做王做了3年。后来约坦来基甸的小儿子约坦来用一个比喻来劝他，警戒他，也提醒世界里面的人你们所告的是谁。因为基甸多年在那里做士师，拯救神的百姓，有恩于他们，可是世界人不纪念这个恩惠，却告一个有点像匪徒一样的那个妾所生的儿子来做王。所以我想约坦的意思就是他就像那个荆棘一样。可是我不是要特别讲到这个故事，我是要借着约坦讲到的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三种果树，就是橄榄、无花果跟葡萄，对吗？我这一次春令营有三堂的聚会，我就要讲这三种果子。今天我要像约坦提到的第二种果子无花果。可是在这里你会看到约坦他提到这三种树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就是其他的树觉得想要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想要告一个王来统治他们，可是这三种树都没有接受，对不对？他们觉得那不是他们生命的目标。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各自都很清楚讲他们树那棵那种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吧？橄榄树提到他那个是为了供奉神和尊重人的产这样的油，葡萄树提到要产 出产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而无花果树其实比较单纯一点，它就只是要产甜美的果实而已。可是那不是一个比较小的志向，那是一个伟大的志向。你看生长在那里的树只要长在那里都是有目标的，神造每一棵树或者每一种树都是有目标的，那神造我们更是这样，不是吗？我们是蒙拣选的。我告诉你，神造了你，无论你怎么样看自己，他造你都是有目标的。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我不是特别要讲到你会有什么成就，其实那个 常常并不是神照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虽然我们的一生也会有一些事情，可是有一些我们要做的事，可能也会有一些成就，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神造我们最核心的意义。神造我们最核心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将要变成怎么样。我相信啊，这里无花果树提到上帝使他在那个园子里面，他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你看这个无花果，它不是想要做王胜过别人，它生命的目标是要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事实上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好几次用无花果来代表神的百姓，对吗？那神想要我们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无花果，你看过无花果吧？看得清楚吗？还是需要关灯？看得清楚吗？下一次你看到无花果的叶子会认得出来吗？即使它没有结果啊，无花果的叶子有一点不太规则的形状，有点。吃过无花果没有？我不是讲无花果干，是新鲜的无花果，有没有？我们市里学长应该很多弟兄都没吃过。好几年前我请玉聪姊妹帮我订了不少无花果，新鲜的，很大颗也很甜美。没吃过，虽然是非常多年前的，是吧？刚刚跟我摇头的人，有的人已经在我们中间好多年了，他们说没有吃过。那是多少年前了？十几年前了，是吧？也许我们应该再来一次，很抱歉我这一次没有这样做。那我们看下一个张图。我之前请玉聪订的那个差不多有这么大，比鸡蛋还大。可是我比较多看见的树上的无花果小一点，怎么这么大？我这样比你大概知道大小吗？无花果通常都蛮甜美的，很好吃。无花果其实是有花的啦，为什么叫它无花果呢？因为它的花隐藏在果实里面，它的花蕊啊、雄蕊、雌蕊那些都隐藏在果实里面，在植物学上称它叫隐头果。无花果果实会有一个小孔，上帝安排的，有一种特殊的小黄蜂，常常会成为无花果的，这个传递花粉的媒介。他们会从那个小孔钻进去，那他身上带着花粉，他就会在国内的雌蕊上面授花粉。之后，这个小黄蜂之后会在那里面，那是他的地方。他的目的不是要去授花粉，他是要去生育的，要去繁衍后代的。可是上帝安排他们就会有这个授花粉的作用。他在那边产卵，后来死掉，他的幼虫就在国内变成成虫以后再交配，然后那个雄的虫虫会从国内挖一条洞让雌虫出去，雄虫会做这件事。那这个出去的雌虫就会带着受精卵还有雄花的花粉到另外一个无花果那里去钻进去。有没有讲错？我们这里有学生物的，我看他一直点头，好像我讲到了他的专业的东西。不过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会想，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此又不敢吃无花果，因为里面是虫虫住的地方。不会啦，你不会吃到虫虫，上帝不会那样安排的，放心好了。那我刚刚讲那样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循环。 无花果其实是一种很有营养、很可以做食物的一种水果。它不是只含某一些项目，它含的营养，我不能说是我们人所有需要的营养，只要吃无花果就够了。可是也蛮接近的了，它含有很多种维他命，含有蛋白质，还有各种果糖、葡萄糖，还有30多种脂类的物质，大部分是中性脂，还有糖脂，而且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反正很多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还有少量人体必需的亚油酸，听过这个吗？所以无花果其实是中东一带地方很重要的食物。那无花果一般都在8、9月的时候有比较大的收成我们台湾无花果比较少了哈。其实台湾的气候是可以长无花果的，因为无花果是长在温带的地方。我们台湾虽然不算温带，可是也接近温带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热带的地步。我第一次看到无花果确实是在台湾看到的，我在一个教会看到，那个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这两天会来参加我们聚会，就在普兴基督徒聚会处。你们现在院子里面没有无花果了，对不对？20几年前 我们跟荣教师一起去那里带领礼拜四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四上午的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贵教会有无花果在院子里面。可是后来我吃到的无花果比较多在别的地方。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到加州去，我常常在春天的时候去一次，秋天去一次，在江秀琴牧师的教会带领他们查经，多半是我一个人去我去的时候多半住在我一个同学家，那个同学很有钱，他一个大的院子里面有一棵无花果，他们两夫妇从来不去吃那个无花果，都是我去吃的。我去的时候，秋天去的时候，就正是无花果盛产的时候，每一天我都可以摘到好几个，每一天我就去看哪几个成熟了，摘下来洗一下拿来吃，很好吃的。无花果有的是像刚刚一样，皮是那算紫红色吗？紫黑色，可是也有的是比较绿色的。你不要觉得绿色就比较不甜，不见得啊。那虽然无花果常常在8、9月的时候才大收成，可是一年当中有一大半的月份都有可能吃到无花果。它有时候不会长很多，但是总是会长一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没有水果的季节，你也有可能摘到无花果来吃。也许圣经里有一个地方讲到跟这个好像有点相关的事，就以赛亚书28章第4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四节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夏令以前应该不是产无花果的主要的季节，所以如果你看到无花果一定会注意到，对不对？这里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那也就是说，那不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是一个神机，怎么可能这个时候长，没有了，它会，只是它不是主要的长的时候，所以别人也会期待找到，可是因为它长得不多，所以一有人就会特别的注意到。我觉得这里的意思有点这样的意思，对不对？蛮表达出这个意义来。那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生命像无花果一样，在没有果子的时节，意思就是 也许别人觉得那是一个枯干荒凉的一个时代，我们仍然应该期待自己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就是别人在我们身上可以摘到甜美的果子。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要好像如果环境不是那样，我们好像就跟着环境是那样，似乎有借口，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借口。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好像那是很 自然有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主这样讲，显然主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就是在看起来枯干的季节，看起来不法的事增多，别人都那样做的时候，神期待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呢？看见爱。他期待我们身上仍然有甜美的果子。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教会往前去的目标设定在要有大复兴，要有转化。虽然有这些很好，可是我们应该就在看起来不是那样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被神自己充满，而且我们应该期待自己仍然是甜美的果子。在不是盛产的季节，别人不一定到处都遇见啊，都敬虔的基督徒，到处都有爱心，每一个人都那么甜美的时候，人会注意到那个出熟的果子，有一些人他们仍然身上带着甜美的无花果，将要让主自己得到荣耀。你知道保罗称神想要我们结出的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经文，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八跟二十九节，对不起，二十二跟二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保罗称神要我们结的果子叫圣灵的果子。换句话说，那些果子都代表神的属性，对不对？是圣灵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性情彰显出来的。他如果要我们结出爱的果子，表示神就是爱；他要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因为神是最喜乐的神，神的安息等等。那约坦说无花果是甜美的果子，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个无花果来讲到圣灵的果子当中第一而且是最核心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爱。爱这个果子是可以每一天拿来做食物的，使我们自己满足，使主满足，也能够祝福别人。每天早上我即使最近在讲这个多结果子，我很想不要讲到，而是一直在告诉弟兄姊妹， 你需要结出果子来，不要只是期待我们讲一篇跟果子有关 很好听的道。我觉得那是主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每天早上用爱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吧，打定主意要这样做，好不好？不要想别的，不要一直想你的情形怎么样，你的软弱环境怎么样，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为什么出自这样子的环境，为什么我的工作的情况是这样，别人怎么样比较更好，这个社会怎么样，政治怎么样，不要整天想那些事，那些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每一天早上很单纯的定义，我要用爱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一定要这样做。在心里面对自己说，神爱我，因为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不对？口中也这样讲。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常常这样说，后来他就比较不需要去告诉人家说啊，为什么会遇见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怎么样。你常常讲而且想到神爱我，我相信我们很多什么抱怨的话都会减少，也许就会消失不见。告诉自己，神爱我，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是蒙爱的。充分的这样说，不是说过而已。也许有的人一天要说他二十五次，可能你应该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也许一个礼拜以后说十五次，也许够了。到有一天，你不太需要说，这个东西也已经刻印在你生命里面。所以每一天这样用爱开始一天的生活，好不好？ 然后不是要等到你这些完全了，你对自己说我是蒙爱的，我是神拣选的，神爱我，然后呢转头看看你周围的人，如果你是在家里开始的，很可能你周围的就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同寝室的人，你的室友，你的同学等等，看看他们，对自己说他们也是蒙爱的，神也爱他们，他们是可爱的，一次又一次这样讲吗？你知道我们身旁很容易遇见有一些人是很自卑的或者受伤的，他们不一定在脸上写的这样，他们也许带着微笑，你知道有些人带着微笑，他里面并没有在微笑，但愿我们都像约伯一样。约伯在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很简单的话，可是我觉得约伯这句话 他在叙述，因为他的朋友都说他犯罪啊，才会遇见这些事啊，他一定恶待别人啊。约伯很不服气，到后来他干脆明确的讲他是过怎么样的生活，其中一件事就在提到他怎么样成为周遭人的祝福。那一段话其实很宝贵，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其中有一句话他这样讲，在约伯记的29章24节，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说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那些不敢自信的人，那些受伤的自卑的，有时候他们在你旁边，他们表现的并不太可爱啊。可是约伯说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那是从他生命里面出来的。他会含笑不是因为他们可爱，那不是做出来的反应，而是他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他充满了爱，会去关注到旁边有需要的人。你知道像这样的人，你用甜美对待他，那是最好的医治。无花果是可以医治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西西家王生病，对不对？后来神应许医治他，当然神说一句话就医治了，可是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做一件事，就是吩咐人拿一块无花果饼贴在王的窗上面，王就痊愈了。我不是在介绍中药材说无花果可以医病，其实我不知道，可是就着它所代表属灵的含义，我确定它是可以医治的。甜美的果子一定可以带来医治的。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的医治就是像这样，不是给他大声呼喊怎么样宣告这样来医治。有许多的人他们需要的医治就是旁边的人真的以温柔对待他，特别是他最靠近的人。可是偏偏像这种人，他们所以会受许多的伤，就是因为最靠近他们最应该用爱对待他们的人却不是这样对待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那我们在旁边的人，你能就要尽量这样做，即使那个果效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看起来不是那么立刻很有效。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有的妻子是受丈夫的伤害，虽然旁边的人也借着爱能对他有帮助有医治，当然不如他先生真正的行转过来，真正的用甜美温柔对待他。可是弟兄姊妹，即使你的先生死不肯这样对待你，你旁边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对不对？虽然慢一点，但是那是有果效的。而我们对待别人应该常常记得这一件事，用甜美对待别人是很重要的医治。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大卫很多年前，我信主不算太久，我就注意到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就得到很深刻印象，一直到现在。诗篇18篇，大卫讲了一句话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就神的温和使我们为大。 你想要帮助一个人，想要提升一个人，圣经介绍我们一个很伟大的方法，就是温和，以温和柔和对待别人，用甜美对待别人。有的时候你只是对人带一个微笑，就是很大的意志，你不知道吗？养成一个习惯，来到教会看见有人进来要来参加聚会，就对他微笑一下。当然你不要如果年轻男女不要让他误会就好了。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尽量这样做。如果你能够在其他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不时的这样做，常常记得，常常记得主 make me a blessing， 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有时候一个微笑就是一个祝福，那是你可以给得出去的，不会太难的。你常常把这个存心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会很不一样的，你也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约坦在他的比喻里面提到，当众王要来告无花果作王的时候，无花果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我岂肯止住结出甜美的果子而飘摇在众树之上吗？他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他这里约坦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飘摇，那个意思就是像一个女孩子展示她的衣服跟装饰一样，像吕正中译本就把它翻译作，我不要在众树之上摇来摇去的。所以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要在世界上摇来摇去让大家看到你，你有什么成就做得很好让人家称赞你，不是的。无花果说，我的责任，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你知道这个字飘摇在众树之上，飘摇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还被用在一件事上，而且那个还用的蛮多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旷野的时候用的字就是这样，漂流在旷野。所以如果你的生命变成只想在那里飘来飘去摇来摇去给人家看，事实上你真正里面的生命很可能正是像在旷野漂流一样，你生命没有真正的一个目标。事实上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在世上有成就，仍然有可能你会在世上漂流的，因为那些东西都不是长久的。神想要我们结出果子，而且结出长存的果子。所以要学习无花果好吗？不要像荆棘一样。我们受造不是要在众树之间摇来摇去的，也不是让我们漂流在旷野的。我们生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显出甜美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更强调讲这些，我再一次讲，我在这一系列不时的会进入我的脑海，会觉得说我也许不要预备什么奖章，不要讲让大家觉得讲得很好的道，而是要就是要再提醒弟兄姊妹，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让我们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想一想看，哪些人需要有你结出了甜美的果子？一定最优先就是你旁边的人，对不对？你最亲近的人。可是很可能就是那个人，那几个人，特别是遇见你的时候并不常遇见甜美。我们只要认真想一想，很可能都会同意我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好不好？今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我们还来得及下决心，让我们这一年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来，好不好？那是圣灵的果子，那是神的属性。所以如果你常常提到圣灵怎么引导你，圣灵对你说什么话，我觉得应该你的生命要变得越来越甜美才对。否则我会很怀疑你说圣灵引导你对你说话是在干什么，因为圣灵引导我们一定是往这些方向走的，我非常确定。因为那是神的属性，他不会背乎自己，他不会做别的事，他引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要引向爱，引向甜美。我相信那些不出于爱的仇恨、不饶恕、嫉妒等等， 是跟圣灵相悖相争的，是属于情欲跟肉体的。我们用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仁爱来讲到无花果，这个甜美的无花果。其实圣灵还有一个果子也可以讲到，这个就是恩慈。恩慈，恩慈跟爱有密切的关系，对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劝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我们对待别人要以恩慈相待，那是一个明确的命令，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经常佩戴在身边，把神的话放在你的手上，放在额头上，放在你的心思里面，放在你所有的行动里面，你全心全意一直放在你里面，就是这一件事，就是我对待别人要用恩慈。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吗？他所说的以恩慈相待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可能讲过不止一次，有学者这样讲，恩慈这个字，希腊文的恩慈这个字有一双四脚的鞋子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穿一双 合身的鞋子，穿起来很舒适的鞋子。所以想办法让我们自己成为人家碰到我们会觉得舒适，觉得舒服，那就是恩慈的意思。当然恩慈是一双四脚的鞋子，也许我们可以想到意思就是有时候你需要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你真的要有恩慈，有的时候你需要预备好要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如果别人对你尖刻你就弄回去，那个没有恩慈，对不对？你可以说可是他也没有恩慈，那干嘛？他没有恩慈干嘛你也要跟着没有恩慈？我们真的要恩慈，一定不能够因为别要期待别人对我们好，那你等不到的啦。你躲开了一个荆轲的人，不久会再碰到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人，一定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这是约伯说的。我的生命就是要这样，决心要做一个甜美的人。我也特别喜欢这样想，就是恩慈啊，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高，比别人优秀啊，比别人大，那你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恩慈。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当摩西跟神求看荣耀的时候，神同意他，答应他，可是神答应的是什么呢？答应给他看他的恩慈。显然人神认为他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所以你如果特别你是在高位的人，那个可以包含很多方面，在公司里面是主管，在家里面你是父母，你是哥哥对弟弟，你是反正就是你位置好像比较高，你最大的荣耀就是更有恩慈，对吧？做一个更甜美的人。我喜欢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律师去世之后，在他的丧礼上面当然亲戚朋友来行礼，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人是附近的一个清道夫，他也来，他们家人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也来，因为他并跟他们无亲无故，只是在街上的清道夫，所以他们去关心这个事。那个清道夫告诉他们为什么他来向这位老律师致敬。他说那老律师退休之后常常会在家附近散步，然后当他散步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他就停下来跟他讲一下话，有时候陪着他在那里多讲一些话。他说从来没有人叫我林先生，只有这位老律师这样叫我。因为他们做那种工作，别人可能觉得都应该叫老林啊，从小林变成老林这样。他说只有那个律师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称他为林先生，而且把他像 尊贵人这样的对待，这样跟他讲话，就是像这样，那个叫恩慈，对不对？约伯说，如果有人没有自信，我就向他含笑，那就是恩慈。刚刚我们读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前一阵子我在我们的教会礼拜二晚上聚会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这个，讲到那九种果子以后，最后一句话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不应该是想到这个的，我们想到律法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对不对？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要我们进入一种新的一种思想 的一个方向，就是你不要整天只想说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保罗要我们想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事没有禁止。你能不能体会，想一想能不能体会，这是不一样的。那意思就是既然没有禁止，你可以尽情的去做。你每一次想到爱，你都觉得说哎，不有人禁止我爱，很好，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爱，那我就要尽情的爱，这是美好的事，对不对？那他没有禁止。你知道新约的救恩的很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新约救恩告诉我们不再是因行律法称义，对不对？可是并不是叫我们随便怎么生活，当然不是。可是我们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传神，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他想要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没有人禁止我，我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尽情的去做。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你去吃到饱就是这个意思，你付了钱，对不对？因为你去拿多少东西不会有人禁止你，对不对？就像这样。那我们如果去吃到饱已经付了那些钱，所以呢就会觉得拿越多越好，吃得下越多越好啊，有点像这样。其实你吃到饱也最好不要这样吧，但是我现在不是在讲吃到饱，我们应该对于结出圣灵的果子应该像这样，就是越多越好。即使你觉得自己有软弱缺陷，可是你可以抬起头来想到有一件事律法没有禁止我做，就是我可以去爱。我们要定义去爱，没有爱的感觉的时候还是决定要爱，别人自私自利的时候，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他说主啊让我仍然去爱，别人冷漠，别人不知道感恩，那除了去爱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去爱。如果你说我去爱，可是他们都没有改变，我们在讲加拉太书，讲另外一件事。如果你还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那里有这样的话，第十九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保罗在这里把情欲的事、肉体情欲的事列了一大堆表，也把圣灵的果子列了九样出来。可是十九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我想有一个意思，就是情欲的事啊，一出来就立刻就很明显了，而且很快就成熟了，对吧？你看，忽然听见一个人被称赞，那个人刚好你不太喜欢，马上我们里面就升起一种情绪来，那个叫嫉妒，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嫉妒不会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会啦，一出来就是雷霆万钧，充满了力量，对不对？同意吧？这就是保罗说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可是圣灵的事呢，他用果子来讲，果子不是啊，种下种子的时候像不像无花果？冒出芽来的时候像不像？生枝长叶以后还是不像，对不对？就是已经结出果子来的时候，你还觉得无花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真正的到能够吃， 要相当的黏日，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想要多结果子，一定要预备好这样。你不能以为像情欲一样可以很快就显出来了，所以再不要说我虽然去爱他都没有改变，我的丈夫总是那样，我的太太总是那样，我的孩子总是那样，那个人总是那样。你不需要这样讲，你要预备好，要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果子。随从圣灵，要结出果子需要时间，要忍耐，在信心里面忍耐。所以保罗称那个叫做主耶稣称那个叫长存的果子，有人说慢，可是却是永恒。好吗？让我们下决心，在未来的日子定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常常结出甜美果实的人，做一棵无花果树，不要追求在众人之上摇来摇去的，也不要继续漂流在旷野。让我们确定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那是我们生命最伟大的目标，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无花果原来是比较多产于中东还有西亚一带，就什么近东世界那一带地方，今天那里仍然那是他们重要的食物。可是你知道后来无花果已经遍布在世界许多地方，温带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所以 我经常在欧洲在北美吃到无花果。如果你真的去爱，也会这样，我们的影响一定会遍布开来。那正是主把我们放在世上的重要的原因，他拣选我们去结果子，结出长存的果子来。最后让我提到一点另外一面的话，这是主提到的警戒的话。如果我刚才已经一直鼓励你要结出这个果子来，如果你不在意，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小心一点。你如果让你的生命继续维持在冷漠、粗暴、自私，有一天主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面，发现他期待吃到果子，却没有果子。你知道那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可是主还是责备那个无花果树，你记不记得？我再一次讲哦，那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在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无花果还是可以结出果子来，对不对？当主来到那里找不到无花果的时候，主饿了，可是找不到无花果，主就让那个果子果树枯干，你记不记得？可是我想在主这样做之前，他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当主人来到无花果树前发现没有果子的时候，他就想要把它砍掉，他的仆人就给他建议说，好不好，我们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施肥以后，如果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是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讲的话，可以小心一点。神栽种你像无花果，你的机会不会一直有的。如果你不认真的想要结出果子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到我们这里会认为是一个时候要把我们砍掉，所以小心一点好吗 ？OK， 不过我想主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盼望。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46首。颂赞诗选346首。